罚。江天达亲自配药给欧阳普中治眼，要不怎么说对症下药，这玩意真好比神仙一把抓，头一副药吃下去消了肿，二一副吃下去眼能睁开，第三副吃下去二目复原，剩下的开始给他洗脸，洗一回消一回肿，洗第二回复原，再洗第三回，再看欧阳普中比原来的气色还正的多，鼻子头闪光，是脑瓜门倍儿亮，比过去没闹眼睛啊还年轻了能有十岁。呵，大伙一看不服，这个药力是不行啊。江天达也乐了，各位啊，我可不是自私，这只使了一个子儿，九子莲花还剩八个子儿，我可要独吞了啊。一个呢，别人一旦有了危难我可以帮忙，二一个我还想配点好药，大家也同意了。江天达非常高兴，把剩下八个子儿带起来。那位说这八个子儿有用吗？其实他一点都没得着。到了后文书，咱说的东海碧霞宫小蓬莱，金灯剑客夏随良一怒摆下八卦四象金灯阵，五行昆仑绝命台，要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。那场大战死的人太多了，要没有这八个子儿，要不是江天达给配药治人，上三门是整个就不存在了。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单说欧阳普中眼睛好了之后，一问经过，蒋平他们把到汉阳峰闹天池斩孽龙等等的事情就说，把老和尚感动的眼泪掉下来，特别是听到马龙张豹为了得九子莲花双双丧命，他把眼一闭口诵佛号，阿弥陀佛，造孽造孽呀，这都是贫僧的罪过。老和尚暗下决心，等回到少林寺之后，把两个人的名字刻到石碑上，每一天早晚三遍要给两个人诵经超度。他是这么想的，也真这么做的，这咱不必细说了。欧阳普中这一好，大伙都来精神了，有人撸胳膊挽袖子又吵吵，找郭昌达去，找三尺地灵魔陆坤去，他们使用的什么招数，暗箭伤人，太不丈夫了，非让他们正面给你答复，非算这笔账，对，上八王类把他们都劈了。大伙可真气坏了，这不是起哄，都发自内心，就连欧阳普中也是同感呐。他一向忠厚沉稳，连这回都沉不住气了。老和尚一想，我要不把这个账结清，我对不起死去的张豹马龙，你们手段也太低劣太卑鄙了，能瞒吗？樊江叔蒋平晃着小脑袋想想，我说各位啊，我倒有个主意，说吧。大家知道蒋平主意多，从咱们那天离开八王类到今天算十天了，这十天的功夫莲花观有没有变化 不得而知。这个八王类是接着打呀，是就此结束了，也不清楚。我的意思呢，打算找个人到莲花观下书，以下书为名，把这些事情摸清，再看看莲花观发生了什么变化，咱们好做到心里都有数。诸位以为如何呀？哎，对，一举三得，这办法好。那谁去呢？徐良站起来了，叫师傅，我去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梁子，你跟当初不一样，你现在是国家堂堂的二品将军，吃着一品的俸禄，这种事别人去就可以，哪能叫你亲自出马呢？云瑞过来，师傅，要不我去？不行，你跟梁子也差不多少。再者说，我不是小瞧你们，要打仗你们可以，办这种事儿你们心没这么细。那您说谁心细？那除非那个人，别人谁也办不了。大伙就问谁呀？蒋平冲着方叔安咯咯一笑，非这匣子不可。方叔安一听，吓得光放了个屁，心说把这蒋平太缺德了，我哪儿得罪你了？你这不要孩子的命吗？这么些人数我没能耐，数那帮人恨我，你这是往火坑里推我呀。方叔安晃着大脑袋拉着鼻儿出来了，
你我爷爷您不对，过年过节我也没少给您送礼，我也没少请您吃饭，您这是何苦来的？
小子，非你不可，你竟别想那个不好的那面，你得想想有利的那面。孩儿，我问你，你说在场的人谁有你鬼点子多？
那倒是啊，没有几个，除了我爹之外。
好了，你心眼多吧，除了你之外谁能比你地理熟？你对莲花观的情况多清楚？再者一说，你善于随机应变，谁也赶不上你。下书嘛，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，又不是叫你去打仗，就叫你到那摸摸底，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，你怕什么的？别人我不清楚，对你我还不清楚吗？死人你都能说活了，你怕什么？哎，
可也是。
你看方叔安挺大岁数，还挺爱使捧，蒋平这一捧他，他也找不着北了。
好吧，我四爷爷说的有理，那我什么时候去？
现在你就起身，我写封信，你带着，以下书为名，要办到这几件事儿。
明白了，
您甭说咱还不懂这个嘛。
范江府蒋平写了封信，
这封信呢无非是幌子，主要叫防范去摸底。
老方把这封信拿过来揣到怀里，背后背好了小片刀。
你看各位，一会儿咱们再见啊。我到莲花观先走一趟，
后会有期。
有几个人把他送到门外。方叔安出了西门，等到了西山坳，这天就快黑了，
晚风一吹，这树林里头刮起大风，叫人脖根都冒凉气。
这是方叔安脑袋凉快了，
我的妈，我刚才糊涂了，就凭我这两下子上莲花观，我存在着找死啊！
别看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分谁我可活不了。哎呀，我怎么接这么个差事？可又一想，已经到这步了，能说话不算吗？ 人蒋平做的决定，这就是军令。方叔安一想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得想个逢凶化吉的办法。忽然的想起来了，前些日子在天香楼吃饭，遇上个老头，这老头会打百步神拳、无影掌、隔山打老牛。那老头说的明白，要跟我交个朋友，助我一臂之力。哎，我这些天也没看着他，要有这老头这事儿就好了。不行，我得找找。方叔安把俩手拢在一块儿，像个喇叭筒似的，边走边喊：“
老爷子，老朋友，老祖宗，您在哪呢？”
喊了半天，一看没人，
方叔安这个泄气就甭提了，
心说我他妈成小孩了，他也不是神仙，他也不会掐算，他怎么知道我今儿个下书？我这不是瞎吵吵？他心里正在想着，觉着脖子冒凉气儿，有人吹他一下。
我谁呀？别闹哎！
回过头一看，哎呀，我的老祖宗！我正想您呢，您来了。
方老爷，老朽说的明白，讲的清楚，你是盲婶子，
你找我不容易，我找你容易。
你一出了迎宾馆，我在后边就跟上了，是不是？你去下书。
我的天哪，
我您的耳朵有多长？大概比那骡子马那耳朵还长。
呸！说说就吓到了，有这么比喻的吗？
不，我说错了，他您这个耳朵怎么这么好使？您听谁说的？
哼，书信在我的手里，我不全明白了吗？
啊！
方叔安用手一摸怀里那封信，没了。再一看，在老头手里头。
我您真是老宝贝儿，什么时候拿出去我都不知道。
要叫你知道，这90多年的功夫，我不白练了吗？王老爷，这回到莲花观有什么打算没有？
我说老爷子，您可别叫我老爷了，您就管我叫大乐尊我都乐意啊。我遇上为难的事儿了，您说这蒋矬子有多可恨，那么多人他不派非派我，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扔吗？我不想别的，我就打算请老爷子给我帮帮忙。您那叫什么玩意儿？那叫百步神拳、无影掌啊！您帮我一把，比如有人要胆敢伤我，您就给他那么来一下，您就把我救了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。
方叔安，我要不为这个事儿，我就不来了。我把个底告诉你啊，当初咱俩在天香楼吃饭的时候，我说了一些好像过头的话，我发现你一个劲儿晃大脑袋，你认为我吹牛。今天咱就试试，我是吹呀，是不吹。你到了莲花观，别怕，不管是谁，你可劲儿给我吹，懂吗？乐意骂你就骂，乐意打你就打。天塌下来我给你接着，捅了娄子我给你担着，不管他是谁，我非把他打个鼻青脸肿不可。方叔安，你敢不敢？
哎呦我的娘哎，有您这句话，我算得了圣旨了。那对郭昌达也这样，他算个屁。 就郭长达的师爷来了，你也给我骂，我说揍他也照样揍。
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啊，
我不能露面，我怕遇上熟人，你在前边出意，我在暗中给你帮忙。哦，您不露面，我在前面追。对，
比如说要打某人某人，你就把巴掌举起来一晃，那就是给我送了信儿了。
你手往下一落，你就别管了，我替你打，
岂不是给你脸上贴金呢？哎呦，你老祖宗，我的活祖宗，您真要这么捧我，我得怎么感谢您呢？谁让咱爷俩有缘呢？就这么办啊，今天来个前后脸大闹莲花观，也给你房叔安嚷嚷明，
妥了。老爷们呢，咱一块走不？
倘若被人发现，多有不便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对于我，你放心，你甭找我，我就能找着你。往后可别叫啊，你一喊一叫，叫别人听见，岂不就露了线头了？
哎，好嘞，咱们一会儿见。
老头说完一哈腰，钻进草丛，三晃两晃不见了。
冯叔安乐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。
哎呦，那老宝贝真行啊！哎，这老头是谁呢？
我一直也没打听出来呀。问过几位剑客，人家都晃脑袋。至于他这种功夫都听说过，不知道谁会。
这回啊，我不能放他走，帮完了忙，我得料使小计把他带回英兵馆，非让大伙知道知道他是谁不可。方叔安打定主意，脚下加紧，简短解说，在二更天左右就来到莲花观的正门。方叔安刚要害怕，又想别害怕，
你老头说了，越横越好，我怕什么？
你看这人呢，精神作用，他知道背后有人给自己撑腰，方叔安是格外的精神，大脑袋晃着，脖子梗梗着，腰板拔着，大步流星来到门外。
开门！有胳膊有腿的给我滚出几个来！开门！啪啪啪啪啪啪！
里边有人说话：“
哎，谁呀、啊？你这么大劲儿干什么？把门都要砸掉了！等等！”
里边把插罐拔开，顶门杠子撤掉，门开开了，出来几个小老道，举着灯笼一照，啊，
哎呦！
如果我们没认错的话，您不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吗？
难也。
去到里边送个信儿去，告诉你们总门长郭长达，就说我老方来了，让他两廊洞月，红毡铺地，吹三通，打三通，列全队迎接，把我老人家接进去。要这么做了还则罢了，要不按我说的办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要杀你们莲花观，鸡鸭不剩，鹅犬不留，连那洞里的小耗子我全他妈给摔死。可这方叔安还真能唬人，把小老道气得直翻眼睛。哈哈哈哈，你等着，我们到里头送信。小老道转身到里边去了，能有喝一碗热茶的功夫又回来了。方爷，见着我们总门长了，把你这套词也说了，总门长是满口应承，不过他说现在有客人正陪客人说话，让您先委屈点到里边，一会儿再补这些手续，放他妈紫花屁，到里边还补什么玩意儿？你叫郭长达赶紧出来，不出来我可转身走了，他别后悔。好好，您等着，我去送信去。这小老道又回去了。方叔安等啊等啊，哎，这回真把郭长达给等出来了。
再看郭长达，满面春风，洋洋得意，眼睛毛都乐开花了，一看就知道他有喜事。郭长达手拿着拂尘，带出了一百来人，分立左右，他迈步出了角门的，一看是方叔安，
无量天尊，
这不是方老爷吗？然也，我这不总门长郭老剑客吗？
正是。
方爷，夜半三更来的莲花观有事吗？当然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奉我家四爷爷所差前来下书。书信在何处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要想看信不难，咱得到里边。
好啊，我太欢迎了，方爷请。
请。方叔安从人宠中穿过，毫不畏惧。
你别看他表面上不畏惧，心里可直敲鼓。他俩眼睛啊，往房上直转悠，往墙头直学嘛。心说我的老祖宗，你来没来呀？你可得保护我呀！我这吹的乌丢乌丢的，你再不来，可要了孩子的命了。又一想，不能，这老头绝不能拿我打岔。这时，方叔安走进厅堂，到屋里他就一愣，一看正中啊，不是郭长达坐着了，郭长达得数边上待着来了。正中又新来了几个人，一个人一把大圈椅子铺着挺厚的毡子垫，垫上铺着凉席。往正中央一看，好嘛，这位怎么那么凶啊？就在椅子上坐着，比一般的人能高着半头。这张大脸没有二尺长也差不多，比驴脸还长着一半。挺深的眼窝子镶嵌着一对大三角眼，波浪似的鼻子翻鼻孔，大菱角口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里出外进，满嘴的大黄板牙，两片大山峰耳朵，往脑袋上一看，我的妈，这是长的什么玩意儿，嘟嘟赖赖的。再看他这大脑袋之上长着八个小脑袋，这小脑袋有的大如拳头，有的比核桃大不多少。这真脑袋一动，这几个小脑袋跟着乱颤。方叔安心说：“我的娘，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？” 往此人脸上一看，面如滨州铁。
还满脸大黑麻子，穿着一身道装，眼塞金灯，居中而坐，其他的人都在两旁站着，飞剑仙朱亮都没坐。
再往上水手看，上水手一人打冷眼看，好像三尺地灵摸陆坤，使者一看不是，陆坤在旁边站着呢。这位坐着把椅子比陆坤能高着半头，
脑袋比方叔安脑袋还大，但是不像方叔安这脑袋比较顺眼。老方这脑袋是圆形，赶这位是南北头，就跟那榔头似的，大奔的头，大鼻鼻，小脸不大，一对红眼珠，两撇白胡往上翘翘着，眼塞金灯，身上穿着淡黄色的衣服，手里托着一对钢胆。
往下水手椅子上一看，一个红脸的老道，
这老道大脸蛋子好像铜锣，扎蓬科的须髯，身穿大红缎子八卦仙衣，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，绣着阴阳鱼，背后背双剑，手拿拂尘。 方叔安一看呢，这是新来的，原来没见过吗？究竟这三位是谁？他不认识。他忽然听见头顶上有动静，老方扬起脸一看，好像没吓趴下。原来这个厅堂十分高大，没有天花板，这大梁都能看见。他一看这梁坡上趴着两只大鹰，这鹰光身子长了下能有三尺五，一个翅膀展开能有五尺，俩翅膀展开一丈挂零啊，溜尖溜尖的嘴往前一探，足能有七八寸长，瞪着眼睛正怒目而视，有时候翅膀还扇呼两下。老方一说，我的娘，我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哦，甭问，这是这几个人带来的。一瞅鹰的那个爪子像五把钢钩相似，这玩意儿刀在人身上好得了吗？哎，老方就觉着桌子帘儿也动狠。哎，怎么事？目光平视一看，琢磨这桌子下边还蹲着两个马猴，脖子上戴着脖圈，转圈有小铃铛，爪赛金钩，眼赛金灯，把帘撩开，探头锁脑瞅着房树安，只玩这个劲儿，连挠脸再晃脑袋，大有呼之欲出之势啊！如果有人主使他这一领，马上就窜出来，把老方摁倒在地，是开膛摘心。老方一瞅，二话没说，汗先冒出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慢说人增加了，连兽都来了，这叫人兽同室啊！四爷爷，你可把我坑苦了。房叔安正在发愣之时，郭长达给介绍：“方爷来了，不能让你白来，我先给你介绍介绍，看着没？认得这位是谁没？”说着话，他用手一指，大脑袋上戴着八个小脑袋，这位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哪位。这是我亲师叔九头神雕纪成达。王叔安一听，这脑袋本来就大，刹那间就大了九圈。我的妈呀，闹了半天他就是名震宇宙的九头神雕纪成达，他也来了。坏了，看来这八王雷不好打了。就是欧阳普中眼睛好了也难以对付。房叔安又一想，怕是哪有那老头呢？那老头不是叫我吹吗？有啰嗦咱别吹牛，今儿我就试试这老头究竟有多大的能耐，我吹一吹，叫他揍一揍这个九头神雕，看他能办到不能办到。